读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八至二十二节，第九章第一节第七至九节。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位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酒。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金黄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么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弟兄姐妹平安，我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块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哈。真的很高兴我们可以在教堂里头见面，当然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还在这个网络上面跟我们一块来敬拜，而且有些人在以后重复的在看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们也是同心合意的一块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大家都知道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猫，前几天我的小猫生病了，还有它病得蛮厉害的哈。所以我们就赶紧的按照我们的经验，就赶紧的把它送到这个 emergency 哈，就是因为我们 Vancouver 这边也有一些宠物的和动物的这些急诊医院呢，我就把它送到最大的医院里头去，因为从平常我都经常去那边，给医生看了，他说哦蛮严重的，所以他要把小猫放在医院里头待了两天哈。给他打针，给他吊针，还有给他观察，还有做一些不同的用一些方式来看看他身体的里面发生了什么问题等等啊。当然这都是我们要治的。然后住了两个晚上之后，我们就把他接回家里头去哈。然后我们也安排有明天还有礼拜一还要把他带去见他的家医哦。好厉害哦，人都没有家医哦，很多人都没有家医，动物都有家医，对，他有一个家医就在我家的附近啊，经常来看着他的，给他检查一下，还要约了一个专科的医生，因为按照 emergency 那边的医院的人说他要看一个专科有关于他心脏的一些事情，所以有好多事情要做哦。当然我们很感恩把他带回家里头，还要按照医生的吩咐要给他吃药啊，给人吃药还比较容易哈，给动物吃药这是很困难哦，真是很艰难哦。然后通常我们有些时候半夜还要起来看看他啊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哈，然后看他的情绪上有没有什么变化等等啊，上洗手间有没有问题等等，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也感恩哈，要今天早晨我看见他就是很精神的啊，就是很活泼的啊，就是说他已经得痊愈了，都已经医好他了啊，很感恩。你看我们的动物还需要生病的时候，还需要医治它，把它救活过来。何况是我们人呢？当我们人生病的时候，我们还不是要去看医生吗？还不是要吃药吗？还严重的话还要进医院里头接受很多很多的治疗和观察吗？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天都有很多人生病，无论是大病还是小病，每一天都有人看医生，要吃药，要进医院里头，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医治，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痊愈。 尤其是一些医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人还不能够得到医治，为何不得医痊愈呢？为何不得痊愈呢？这是圣经今天我们看的耶利米书里头所讲的一句话，是直接从圣经里头找出来的一句话，为何不得痊愈。当然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病并不是一般身体上的病，而是我们灵性上的病。灵性上的病我们不能够用一般的方法来医治它，灵性上的生病我们需要用属神的方式、属灵的方法来医治它，它才能够得痊愈。还有这些人需要承认说，我在灵性上出了问题，我生病了，我需要接受医治，这样神才医治他，让他得以痊愈。你看耶利米先知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他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们永远的记住他。在圣经里头，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感慨，时代的感慨，他们讲了一句话，就是说麦臭已过了，撒令已完了，我们还未得救，我们还未得救，这是很著名的一句话。这说明了当时的人他们的灵性上多么是退步，没有进步，反而是退步。还有他们发现我们面临的人生的问题、灵性上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们就好像没有得救的人。前几期的讲道就告诉大家说，当时的耶路撒冷是被敌人巴比伦人把他们包围起来了，把那重重的围困，他们是岌岌可危的，随时他们的城就破了，然后生命可能不保。所以他说我们还没有得救，那就是说秋天应该是我们收割的时候，是大麦小麦都已经成熟了，我们要收割了，都过了这个时间，然后夏天也来了，夏天就是水果收成的时候，只是时间也过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过去，我们的属灵的病还在，我们还没有得救。其实这句话就是一直以来成为我们这个每一个时代的人的一种感慨。每一个时代的人，当我们认真的来看我们自己，来看一下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都应该是这样说，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还有灵性上的病，我们还有很多的苦痛影响着我们。耶利米书第八章十九节里头说，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的，他们说耶和华不是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其实这两个问题是相同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在锡安，锡安的王就是耶和华。其实他们就是问我们所敬拜的神耶和华， 他的圣殿不是就在耶路撒冷吗？但是我们现在还面临着危险哦，我们随时我们的城市都没有了，国家都没有了，生命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很悲哀，他们发出悲哀的声音。我们要注意耶利米书里头很强调，不断的重复，要重复的讲，神称呼以色列人是我百姓。如果你翻开英语圣经，它的翻译一定是 my people， my people。这句 my people 是从这个出埃及记开始，耶和华神就这样称呼他的子民 my people。 到如今属神的人在神的眼中里头看都是 my people， 我们都是神眼中的 my people， 我的百姓。神还是这样的爱着我们，时代在改变，但是神的爱不改变，因为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们。但是他们在实在的生活当中却没办法经验到这一种健康，这一种的丰盛成就的一种情况。还有他们面对的就是太多太多的困难。首先我们来看三件事情，第一，耶利米他传道的时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如果我们越了解他传道的时代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就越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来看耶利米书。我告诉大家，看耶利米书是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几十章的圣经里头都是很多时候看来看去都看不懂他在讲什么。最近我就觉得我需要重新来看耶利米书， 所以就花了很多时间来看耶利米书。哎呀，真的，真的，如果我睡觉睡得不好，不要看耶利米书哈，不然的话你很快就睡觉了，或者是你真的你精神不够的时候，也不能够看耶利米书，因为太难读了，太难懂了，因为它的时代是很复杂的时代。当时的时代，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人的心里都是很惶恐的。每一天他们生活，但是握着没有平安，这是很痛苦的。我们还继续的生活下去，但是生活下去却没有平安，常常的惊惶，也就是当时的时代。因为他们想到，这些敌人怎么厉害，他们随时都打进来，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了，我们的命都没有了，怎么办呢？没有平安。我想到在过去这三年的当中，我们都生活在惶恐不安的情形底下，整个世界都受到这些病毒的影响，这些疾病的影响，或者很多很多的打仗的问题影响着我们，或者是很多的这些天然的灾祸，或者是很多现在这个经济的问题，经济的崩溃等等，通货膨胀的厉害等等，都叫人家没有平安，惶恐不安。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今天所生存的年代跟耶利米先知的时代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真的要多一点关注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书所讲的不仅仅是在历史上过去的事情，而是今天，今天就是今天，对我们都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把自己带入进去耶利米书，就好像我们在听着耶利米先知在传道的时候，我们更感受得到这件事情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跟我们是有密切的关系。第二条我们要看的，耶利米他传道的地点在哪里，他在哪里传道。今天我们在教堂里头讲道布道，对不对？我们在主儒学课室里头讲圣经，对不对？我们在小组里头我们查经，我们也分享圣经等等，我们都有我们聚会或者传道的地点。但当时的这位先知，神拣选他，差派他去传神的道，在哪里做这件事情？我们看这段圣经，在耶利米第七章第一节就说，当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对他说，你当要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我们看到在圣殿的门口，然后在哪里宣传这些讲话，对他们说，你们进这些门来敬拜耶和华的人，就是来敬拜神的人了，你们当要听神的话，耶和华的话。其实这里强调是在圣殿的门口，但是他不是光是站在哪里，因为当时这些人每天都进进出出的进入这个圣殿里头敬拜献祭，做一些宗教的活动等等，这些人都是相信耶和华神的人。但是神对耶利米说，你并不是去到旷野去传道，你并不是去到一些还没有信耶和的人当中去传道，而是去到了是相信耶和和是他们的神的人群的当中去向他们传讲这些道理，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听，你们一定要听从神的话语。这就是耶利米的使命，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工作是多么艰难痛苦。因为当时的人都取笑他说，哎，耶利米，我们都相信耶和华，你还来跟我们传耶和华的话算干什么？然后当他们发现耶利米所传讲的话，他们不愿意去听，因为他们听不进去，所以反而来逼迫这个耶利米，把他关起来放在监牢里头，让他生命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但耶利米仍然继续的传讲神的道。有些时候我在想，我们都觉得，哎呦，这些人真是 很勇敢哦，他们为了传神的道，生命都不顾了，自由也不顾了，他们的享受也不顾了，我们很欣赏他，等等，我们都常常讲这些话。但这几天我读圣经，忽然在想，有一天，请问如果你的牧师因为他传神的道受到逼迫，被人关在监牢里头，你们怎么想？你们怎么来看待他？你们有没有想到，哎呦，我们还是不要去探罗牧师啊，免得有人讲我们闲话，说我跟他有密切的关系耶， 还要跟他错开比较好、哦、不要给人家产生这些误会。现在的时代跟过去可能真的不一样，我们很害怕要受到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些麻烦等等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耶利米到哪里去了？还有今天支持着耶利米的人跑到哪里去了？这也是我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所想到的一点点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这新约圣经，耶稣跟耶利米是一样的。按照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说，耶稣走遍了加利利整块的土地，然后就跑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头去教训这些人，然后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了这些人每一样的疾病。耶稣所做的跟耶利米是一样的，他跑进去犹太人，也就是相信耶和的人群的当中。难道这些人不知道有耶和华吗？他们都知道，那为什么耶稣还要跑进去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这就是跟神当年呼叫耶利米是一样的。因为这些人不错，每一天都进进出出这些教堂或者圣殿的门口，但是他们不一定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真的不明白当时代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他们要注意或者要他们去改变的。所以耶稣去到每一个地方都只做两件事情：传天国的道，然后医治有病的人，包括身体的疾病还有心灵的疾病，犯罪的人当他们悔改，他们就得以医治了。这是耶稣的使命，也是耶利米当年神差派他所做的。最后要看第三件事情，就是耶利米他传道的心声是怎么样，他心里头有什么声音。如果要问耶利米心里头有什么声音，这最简单，你翻开圣经，刚才我们读圣经就看到他心中每一句话都是发自他的心里头很真诚的内心。第九章第一节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当中被杀的人昼夜的哭泣。你看到吗？他也重复讲到为我的百姓 My people， 是重复强调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他是传道，但是他与他所传的道没有分开。很多人是在传道，但是他自己与他所传的道是分开的，是两回事。但耶利米不这样，他看为是一件事情，所以他重复讲到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把整个人的投入进去他所传讲的这个神的道里头去了。他为到这些人，包括他的同胞，他的人民来痛哭流泪，所以人家说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那就是这样。他并不是因为有情绪化的一个人很容易在哭，不是这样的，是每一次他想到他的同胞人民，他们落在罪恶的当中，他们的心灵的疾病没办法医好，以至于不得痊愈的时候，他心中就忧伤难过。 他常常在哭，哭到一个地步整块脸都是泪水，所以他说愿我的头为水，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眼睛里头不断地涌流出他的泪水。你知道一个人的哭是很多时候因为他里头有感情，有感情的缘故他就产生有眼泪。耶利米心中的感情是为着神的道神的国，还有 My people 我的百姓。今天我们愿意为神的国神家里的人而哀哭祷告，为他们做守望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嘛。所以我说耶利米的传道的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也是每一天都进进去去我们的教堂，或者是我们侍奉的地点，或者是我们在网络上在查经的地点，我们也没有为到这些人而哀哭来祷告，认定这些人也需要医治，需要神的话语呢？耶稣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也是同样跟耶利米是没有两样。当年耶稣快要去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他远远地看见这一座城，他心里头就充满了感动，他就不断地哀哭流泪，他 他说巴不得你就是耶路撒冷里头的人在这个日子的当中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情，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得医治得痊愈的一种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需要有耶利米的心肠，有耶利米的眼光，也有耶利米这一种的感情，这样我们的教会才有福星，人的生命里头才带来盼望，我们的侍奉才不至于落空，神的名字才得荣耀。这是我们需要从耶利米从耶稣基督身上都能够看到的。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一节其实整段讲话都是好像一首哀歌一样，所以耶利米书最难读的明白的就是有些时候他忽然之间是唱一首哀歌一首诗歌，所以我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君王把我抓住了，你看到吗？他就是重复讲到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把整个人都投入在神国的事情里头，他没有把自己把他拉出来，而是把自己放进去。今天我们要带着这一种投入归属的感觉，才能够让神的家复兴过来，让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所做的敬拜和侍奉产生 有能力，产生有果效，也能够帮助人来认识这一位神。接下来他就继续问一个问题，他说在基利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但是我的百姓为何不得痊愈了？我的人民 My people 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医治呢？这是一个重点当中的重点，为什么为何不得医治？他们都有乳香，乳香就是一种的当时的一种植物，从植物里头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能够医治人的疾病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用些植物当中采一些中药材出来，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他说我们都有医生了，他的反问的意思是我们都有乳香可以医治人的病，我们都有医生来看我们来治疗我们，但是虽然是这样我的人民还不能得医治，这是很悲哀哦，很消极哦，他们看到没有盼望哦，我们都花了很多钱去看医生抓这些药来吃来治疗我们，但是花了尽了这么多金钱和时间功夫都没有果效。为什么？因为他们害的病不是身体上的一般的病，也是心灵里头的病，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的时代跟耶利米的时代一样，因为太多太多的人的心灵里头有病没得医治，也不没办法把它医好，他们还生活在困苦的当中，为何不得痊愈呢？为什么没有人来把我的病医好了？这是很多人的问题。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发明了很多医药，发明了很多的打针的事情，疫苗的事情，但很多人还是在死亡，很多人还没有得医治，痊愈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害同样的病，有人重复三次四次害同样的病，为何不得痊愈？为什么在哪里这些人都永远在受伤受悲哀痛苦把他们捆绑起来，好像没有出路的情形一样？耶利米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答案，在第九章第七节你都告诉我们说，当中有一句话说我百姓的罪，我百姓的罪，原来罪我们所犯的罪我们的罪孽与我们的过犯都影响了我们，以至于虽然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还是生病的，还没得医治好，这是跟我们灵命上的问题有关系，跟我们灵性上不长进有关系，跟我们没有注重神的话语有关系。不错，这些人每天都跑进圣殿里头做敬拜做奉献，你要从敬拜里头又出来，从门口里头进进出出很多的人，难怪耶利米又站在圣殿的门口不断的传讲，不断的传讲这个神国的道理， 因为这些人还生活在罪恶的当中。这岂不是就是今天吗？这岂不是就是今天的我们吗？ 不错的，今天我们都有很多城市里头都有医院，都有医生，都有护士，都有专业的人员，也有学校，也有教堂，什么都有，但是这是很多很多的人还不得医治，因为是我百姓的罪。这个百姓包括已经相信耶和华的人，仍然生活在罪恶的当中，没有办法从罪恶里头跑出来，因为他们是被捆绑，是被囚禁在罪恶当中。耶利米形容这些人犯的罪很多，尤其是讲到他们嘴巴上的犯罪，讲话里头的犯罪，这些圣经里头最奇妙的地方，无论是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每逢讲到人的罪，一定跟我们的讲话嘴巴跟人家来相处的时候有关，因为人的讲话都是跟别人来讲嘛，不是很多人自言自语的，都是有一个对象你跟他来谈话来交通。所以说这些人他们的舌头是毒箭，是有毒的箭，他们说话诡诈。你知道圣经为什么用毒箭这件事情吗？就是在古时候他们要对付敌人的时候，他们把一些箭箭头站在 一盘有毒药的水里头，沾满了有毒，然后就来放箭来射对方。中了毒箭的人怎么样？通常不是马上死掉的，不是马上死亡的，而是他们在痛苦悲哀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慢慢的死去的，很辛苦的死去的。这就是我们讲话的厉害，我们讲的话不是一讲话几个人就死掉，如果我一讲话这个人就死掉那就 OK 没问题，但问题这个人听了我的讲话之后，他受了心中受了伤害，慢慢影响他的心灵，影响他的情绪，然后每一天可能都他重复跟他讲同样的这样不好听的话，一直在伤害他，一直在伤害他。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我们社区的里头，或者在我们的工作单位里头，或者更严重的常常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头，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讲话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是把毒放出去了，让这些人不是马上死掉，而是每一天都受苦受煎熬，最后才离开。这就是毒箭，说话好像 一直有毒的箭一样，那么严重性，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注意得到。很多人都问同样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讲话很总是很喜欢来伤害人家，他一讲话就说他不讲话就好了，他一讲话人家就心里不舒服了，一讲话就心里就难受了。你看这个图，这个人就碰着他心中的一个心，因为他的心里的受伤不停止的受伤，他说 It's hurting again， 每一次听见你讲话我就受伤害的感觉。其实从我们从小长大以来，可能有些人都有这个感受，他是生活在受伤害 的每一天，每一天听见别人都在讲话，他就心中受伤害。从小的时候可能受到一些家长对他很严厉的讲话，他心中受伤害。去到学校里头，人家要霸凌他，他要心里头受伤害。去到社会里头工作，单位里头工作，可能跟他做工的人不合作，反而来讲话来毁坏他伤害他，然后等等等等。哎呦，太厉害了，很多人都很喜欢在讲话当中伤害人家。当然有专家研究过，有些人喜欢讲话来伤害人家都有些原因的，包括有些人他因为从小就受到伤害，所以他就比较喜欢用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一讲话就是 很 aggressive， 一讲话就是 hurting 人对方，要保护好自己，就是进攻的一种方式来讲话，一种是这样。另外有一种是 很骄傲，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我为什么讲话对你这么有礼貌，我就是我要喜欢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骄傲，或者看不起别人的一种心态等等。或者有人就觉得，哎，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真的要用一个高姿态来跟人家讲话，不能叫人家就来欺负我了。所以一讲话我就很高姿态，要你来害怕我，要你感觉到我很厉害等等。这些社会上的心态其实是一种罪。如果你看耶利米书就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罪，罪在人的心中，这些毒在放在我们心里头，我们一讲话就把 心里的毒就放出去，慢慢慢慢的来影响别人，伤害人家，都是很痛苦的。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我们讲话是有杀伤力的，听在心里会受伤，听久了我们就产生有积怨，是吗？人的话常常放在我心中，我们忍受忍受，慢慢这个怨恨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大。很多我们发现社会上现在很多所谓有夫人之间有一个年轻人在家里拉 一把手枪就打跑进校园里头，碰见人就开枪把人杀死，都不认识的人，跟他没有过往没有什么原因的人，他就心里头有积怨，他都是觉得不公平，我受伤害，所以我就把心里头的毒都放出来来伤害人家。所以我们讲话是需要讲话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带着毒来讲话，带着毒来讲话的话，人家受到毒害了。尤其是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头，我们尤其是要注意，也都是为什么圣经里头无论旧约新约都很强调我们讲话是要带着神自己的话语，要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基督徒之间，同工与同工之间，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不错，我们都是很热心的来关心教会的事情，很热心的来做好教会里的事工，但是一下子不小心我们讲话可能伤害了别人，不是马上要他完全的受伤害，而是一点一点，每天一点，每天一点，慢慢就成为一种很深很深的怨恨，这是破坏了神的家，破坏了神的名字，也破坏了神的工作。还有一件事情，说人不坦白，人心里头有诡诈。所以圣经第九章第八节后面说，人与人世之间，他们口里头是讲和平的话，但心里头怎么样？心里头却要谋害他，就好像这个图一样，笑容满脸的，但手里头拿着一把刀，就是这个缘故。这是很痛苦很悲哀的事情，在社会里头我们常常会发现，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有些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也受到这些风气的影响，受感染了，以及我们的态度行为可能都有一点点这方面的事情。耶利米书第二章也就是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人为这样，主要的原因，最基本的原因，还是离不开他们在灵性上出现的问题。他们一个敬拜神，但是在生活里头他们却远离了神。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已经远离我，随从了虚无的神。这虚无的神就是外邦的神，这是 不实在的，这是骗人的。但是你宁愿跟从着这些虚无的神，你都远离了造你的神，拯救你的耶和华。这很可悲，远离，那就是说他不是一下子就离开了，而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离开。就好像刚才说，我们把一支箭射中对方，里头的毒就一天慢慢慢慢的影响他的生命，同样是这个道理。魔鬼撒旦他很狡猾，常常是要我们一点一点慢慢一步一步的远离神。如果我们心里头怨恨，就难怪我们会一点一点慢慢的远离神。所以我们要注意，每一天都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做一个清理的功夫，在神的面前的认罪悔改，求神来医治，求神来改变我们，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已经慢慢的远离神，自己还不知道，每天还去教堂，每天都还去圣殿，但他们是一步一步的从心里头远离了神，这是很可悲的问题。很多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把真神与假神都混乱了。今天的基督徒可能对我说，牧师不会的，我们怎么样会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去 有真的神不去拜，还是去拜偶像，去拜假神。我们不会的，肯定不会的。我每一天都上教堂，每一天我都读圣经的。但是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不为好像这些人怎么糊涂的，有真的神不拜，却去拜这些假神，拜偶像，真的我们不会的。我相信我们都不会去这样。问题是我们是反过来犯了一个另外一个错误，是什么样？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又真又恶的神把它变成的是一个假神，明白吗？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人是把假的神当作是真的神来敬拜，反而把真的神来远离了，不要了，明白吗？但现在的人，我们不去拜假神，我们还是拜真神，但是我们没有把真神当作真的神来拜，就好像把它当作一个假的神来拜而已。怎么能看得出来？最简单，当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语，就等于当作他是假的。你去敬拜他，但你没有把他的话听进你的心中，没有听从他的话语，顺服他的带领，谦卑自己下来，还是自我的骄傲，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你说我去敬拜真神呢？对啊，你去敬拜真神，但是很可惜，你把他当作了假的一个神来拜，因为他的话语你不看重，明白吗？就是这个道理。其实我们每天可能有一点点都犯着这些错误，我们还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才是最重要，我心里头喜欢的才是最重要，我的经验才是最重要等等。牧师的道是听过了很好听，但是我觉得哎，还是我的方法好一点的等等，对不对？我们这拜一个真神，但是把它当作一个假的神来拜，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听他的话，没有把他的话语放在生活里头来实行出来，这就等于把真的神当作是假神。按照我来说，比旧约里头的以色列人，我们更败坏，更虚假，更不真诚，这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来反省。所以耶利米书第八章十九节下面他说，耶和说，这些人为什么有雕刻的偶像和爱外邦虚无的神，却也来我的坟墓了？为什么这些人生病，属灵上生病，为什么他们去医治去药还不得医治？因为神发怒了。今天这个时代神是在发怒了，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徒离弃了圣经的真理，跟这个世界跟撒旦妥协，没有认真的来看待神的吩咐和命令，我们只是把它当作这个宗教这是形式来做，却没有真的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灵里头是生病的，是看了医生，是吃了药，但是还不得医治，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神，我们的神发出他的怒气了。这些人不错，我们是把偶像取掉了，我们外面的偶像是去掉了，但是心中的偶像却没有去掉。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我也帮过很多家庭或者基督徒，他们重生得救之后，他们就把偶像取掉，然后就找牧师来帮我祷告，把偶像拿走了丢走等等。我都以前都常常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发现他们虽然是把偶像都已经拿走了丢走了打碎了，但他们还在犯罪耶，他们跟着是拜偶像的人还没有分别，他们在生活行为态度上讲话的形式上面都跟那些人没有两样。为什么？我后来知道了，因为他们心中还有偶像，是看不见的偶像，没有拿走，没有打碎他心中的偶像，这是比在拜外面的偶像更严重，更难处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心中有太多的偶像。什么是心中的偶像？我可以举两个比方说，第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偶像，就是我喜欢什么就做什么，我高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做，就算在做属灵上的事情上我都很骄傲的， 我都认为我的看法 是对的，别人都是不对的，人家都应该来听我的才是对的。这是属灵上的骄傲，以自我为中心，其实这是一种偶像，这是把自我还是放在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上。你自我的中心的这个位置比神的位置还要高，这就是心中还有偶像的一个问题。心中有偶像的人怎么才能够得医治呢？一定要把心里头的偶像都要扔掉打碎，认罪悔改，改变自己，这样我们才得医治。用建造这个圣殿来做个比方，这些圣殿都常常要做维修的工作，表面上这是圣殿的建筑物已经维修好了，修造起来了，但内心当中的这些圣殿却从来没有修起来。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每天都去敬拜，进去这个圣殿里头，但心中的圣殿跑到哪里去？没有，都是破破烂烂的，没有修整好的，没有好好的来处理好。好像前几个礼拜我讲的，我们生命的祭坛都已经破坏了，祷告的祭坛一早都已经破烂了，我们没有把它修整好。今天我们都很注重自己的房屋，把它修整好，包括把我们的教堂都修整得很好很好。但是请问你心里头的圣殿有没有修好了？心里头的教堂有没有修好了？这才是最重要，这才是最重要。在以前，在我们南边的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教堂，很多人可能去旅游都去观光看过了，叫做什么 Crystal Church Building， 一个玻璃屋的一个教堂，很漂亮的。它的名气太大了，每天都有人慕名而去参观这个教堂。哦，这个教堂很好啊，怎么好，很漂亮，很漂亮，很出名。可能你也听过，或者你也去过玻璃教堂，很漂亮。但有一天忽然之间我们听说这个教堂关门了。为什么？破产， bankrupt。 为什么？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里头做事情的人做得不对，出现了太多太多问题，财务上面有太多问题，最后他要 bankrupt， 破产关门了，甚至把整个教堂这个整座的建筑物都卖掉给别人了。很羞辱神的名字。不错，外面的教堂都修得非常的漂亮美好，但里头却是破烂的，还没有修好。今天我们基督的生命里头可能都是这样。但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的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这句话在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妥当，翻译作 Not your own。 所以后来的中文新译本就加上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那是最妥当的翻译。我们过去都以为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但现在我是重生得救的人，有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里面就是圣灵的圣殿，但是这个不属于我们，乃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要依靠神，不能够按照我自我中心的方式来生活，也不能够用我自我的骄傲来侍奉我的神，这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了。很多人世界里头都是很喜欢批评别人的，甚至在网络上哎呦狠狠的来批评别人，给人家的评语都是很负面的，很不负责任的，很多很多。但你愿意为这些受伤的人来安慰他吗？为他祷告吗？很多人我们都很喜欢看见人家不顺眼啊，我就批评他，怎么讲他什么不好的地方，论断他。但是你愿意为他祷告吗？你愿意来安慰他，来扶持他吗？鼓励他吗？这样的人太少了，不多。这是为什么很多很多基督徒灵里头还是生病的，就是这个原因。但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九节说，你自己犯的恶必要惩治你， 你被盗的事必要责备你，你知道吗？当时以色列人最大的心灵里头灵性上的病是什么病吗？是被盗，就背离了神的道，这个病是最严重的，伤害了他们，伤害他们的家，伤害他们的国，也伤害了他们的神的圣殿。所以神要惩治他们，责备了他们。神是有一个很有感情的一位神，神对自己说，我因我百姓 my people 他们的罪，我该怎么行呢？你看到吗？他自己问起自己一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他很认真的是思考，想一想，他是我的人民 my people， 但他们犯罪，我应该怎么行？如果他不是我的 people， 不是我的人，我所不爱的人，我就马上不管他了。但因为他反而是我的人民，我所爱的人，但是却犯了罪，我应该怎么办他？怎么处理他？我应该怎么做？我相信每一个当父亲母亲，你都问过这个问题。他是我的女儿，他是我的儿子，但他做错了，做得不对了，我作为父亲，我作为母亲，我应该怎么跟他讲话？我应该做什么？我的态度应该怎么样？你会考量哦。你因为你不为马马虎虎随意讲一句话伤害了他，为马马虎虎随意做一件事情叫他不高兴，你会想整天整个晚上你在想这个问题，这说明了你心中有这个对他的爱，就是这个原因。神也是这样，他以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们。但是最后神说，我岂不因这些事来讨他们的罪吗？我还是要来讨这些人所犯的罪。那讨他们的罪的意思就是要惩罚他们，要对付了他们。巴不得我们赶快的来认罪悔改归向神，不要背离了神的道，不然的话神总有一天他就说，我因为你们所犯的这些事，我要来讨你们的罪。这是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提醒。然后耶利米第九章第七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将这些人融化熬炼。神怎么来对付这些犯罪的人，并不是一下子就把他们都杀掉，都把他们 杀光了，不是的，而是要来改造他们。他当他用融化与熬炼的时候，就是 refine and test 他们，就好像熬炼黄金白银一样，经过很多过程，很多功夫，很多时间，但是他有个目的，要改变他们成为最好最有价值最宝贵的东西。神看待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还是存着一些希望，盼望我们可以能够改变过来，能够回转过来，被神来重新来修整过来，以致能够复兴过来。弟兄姐妹，这就是这样一位爱我的神。今天这位爱你的神还在你的生命里头做这些功夫，就是融化与熬炼。这句话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也出现过，主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他说，我必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就是把我们不好的东西拿走，过滤拿走，过滤拿走。他是为我们的好处，所以他来惩罚我们，为了我们的好处，他来纪念我们。感恩哦，这样爱我们的一位神，难道我们还不赶快的回转归向他吗？悔改认罪，不要走在背离正道的这条路上，我们要赶紧的回头归向神。很多人都愿意神这样来对待我们，哎呀，我都愿意做，好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说，我耶稣是葡萄树，我是他的枝子，我能够多结丰丰富富的果子就好了。但是有多少人愿意主来修理他吗？修剪他吗？耶稣的话，这些树枝需要受修剪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时间要来修剪它，把它剪去不好的，因为不然的话，它明年来到的时候，它就不生长的不健康，也不能够继续的结出果子。越修剪它，它结出的果子越多，越美好， 越丰富，神同样以他的爱来融化和熬炼我们，修剪我们，剪去了我们不好的东西，不漂亮的东西，不应该有的东西都拿走，为了要我们做他所爱的儿女，被他所用，做他的仆人。你愿意吗？我们都愿意，哎呀，有丰盛的果子，多结果子多好耶。但是你在结果出果子之前，你需要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让主耶稣来把你修剪。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哎呦，修剪的是好痛的，很，我感觉到很不舒服啊。但是修剪之后，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就比以前更美好。所以耶利米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罪。所以一开头我就说，以色列人当年在耶利米时代，他们犯的并不是别的病，不是害了别的病，也是害了被盗的病，这个很严重的属灵上的病，背离了神的道。有神的真道，我们不去跟从，就跟从那些虚无的神和拜偶像，甚至于把自己放在自己的心里头作为自己的偶像，自我为中心，自我的骄傲。外面的教堂造的建造的很美好，但是我们心里的教堂，这圣灵的殿，却从来没有好好的关注，依旧的是破破烂烂的。这样的属灵的生命，那里有健康，那里有成长，那里得到医治，得以痊愈。所以圣经说，为何不得痊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看看当时这些人，当他们回应神的时候，就说，看啊，我们来到神你这里来，因为你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看到吗？神是盼望我们回应，好像这些人回应神的呼叫一样。今天的耶利米还在对我们讲话，我们是犯了被盗的罪，你愿意悔改回转吗？你愿意好像这些人说，我们愿意啊，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来哭诉流泪悔改认罪归向神。弟兄姐妹，今天的耶利米还在这里等候着我们回转归向神，你是其中的一个吗？我们愿意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吗？就好像这里说，主耶稣啊，你是我们的大医生，唯有你是我们所需要的乳香，能够医治我们被罪所污染的心灵，我们祈求你来饶恕我们的罪，求你来医治我们。阿们。这是一个祷告，巴不得我每一天都来反省祷告，因为唯有耶稣才是我们心灵里头的大医生，他能够医治我们的外面，也能够医治我们的里面。所以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里头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另立新约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耶利米书里头所讲的，不单是讲过去的事情，也讲将来的事情。耶利米讲到的是他所看不到的事情，这一句话就应验了，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以他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来建立了这个救恩的新约，就耶利米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所写下来的这句话。这个救恩的新约不是写在一本书的上面，不是写在一个石板的上面，而写在你们的心上，因为圣灵住在你们的心中，听到吗？圣灵住在你的心中，所以这个救恩的新约，神承诺给我们的救恩是放在你们的心中，好好的把心中的偶像都抛走，让主耶稣住在你的心中，在你人生的宝座上做你的主，做你的王。我们要让神做我们的神，再不要以真神当作假神了。你要认定他所讲的话都是真的，千真万确，我们要听从，我们要跟从，用信心用盼望来持守神的正道。就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 今天神的国度里头的人，我们都需要注意和强调的。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我有太多痛苦的回忆，洗擦不去的。你看几个图片我找得很好，在这镜头看的最远的几个人是蒙蒙糊糊的，但最近的很清楚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摄录机和照相机，把它记下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它都拍下来了，记录下来。人的头脑忘记了，但是我们重新打开一看，哎呦，我原来当时是这样，我做过这些事情，说过这样的讲话。你知道吗？你一生里头，在心灵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摄录机，把你一生的东西都拍下来。你回头看，哎呦，有太多叫我难堪痛苦的事情啊，难忘不能忘掉的，洗擦不去的，有太多太多这样的回忆。如果你被这些洗擦不去的太多太多的过去的回忆影响着你，捆绑着你，叫你困惑，叫你生病，叫你感觉到不得意志的话，请你记住一件事情，神看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小组以前常常看的一个英国的牧师大卫鲍森 David Bowson 牧师，有一次我听他讲道，他是英国牧师，他告诉我们说他曾经去一个教堂里头讲道，这个聚会之后有一个年老的妇人就走到他前面来，对牧师说，牧师牧师，我可以跟你讲话吗？David Boston 就说，当然可以啊，就坐下来，在教堂里头坐下来讲话。这个年老的姐妹就对牧师说，啊，我心里都太难过了。牧师就问他，有什么事情叫你这么难过？啊，我一生里头在过去犯了很多很多的过错，太多太多的错误了。那这个牧师说，你是基督徒，你基督徒吗？他说我是啊。那你有没有认罪悔改，为这些事情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啊？这个年老的妇人说，有啊，我几乎天天都做啊，认罪悔改啊。那这个牧师就说，那就好了，那没问题了。但这个妇人说，不是的，牧师，虽然是我认罪悔改，但我感觉到神还在一直把我这些过去所犯的过错都记住了，因为神太厉害了，他无所不知，连我过去不对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记住了，都记下来了，我怎么办？所以我很苦恼。David Boston 牧师他在轻轻的祷告之后就对这个年老的妇人说，不对不对，你讲只是你的想法而已，这是你出于你的人有限的智慧来想到我们的这一位无限的神，我们这一位无限的神，慈爱的神却不是这样。我们作为人都有可能会常常记住人家对不起我们的事情，人家错误的事情，尤其是我们最爱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儿女犯了错误，可能我们一生难忘，不能饶恕了他。但是我们神不是这样的。但这个年老的姐妹就说，牧师，不是这样吧，圣经哪里有讲到这样的一句话？这个 David Boston 说，有耶，圣经有讲这样的一句话。在哪里？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31章第34节，神怎么说？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有这样一位这么爱我们的神，我们真的要感恩。人生总是有一些洗擦不去的痛苦的回忆，很多错误都不能走回去把它重新再做好，但当我们认罪悔改，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神不会再纪念我们这些过错。先知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重复肯定 这个应许。如果今天你还会着过去一些自己犯的错误，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应该讲的话，不应该有的态度，你不应该伤害这个人，伤害哪个人，你为到这些曾经发生的事情心中难过，这么多年来还不放不下这些事情的时候，请你听好耶利米书这句话，神说要赦免你，弟兄，神要赦免你，姐妹，神要赦免你，神说我不再纪念你这些罪恶和你的过犯，这是耶和神对你今天说的。 Amen Amen。 感恩神还是爱着我们，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以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们。难怪你是我们一生一世的牧者，牧养我们，永远不丢弃我们，永远不离开我们。因为你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不再纪念我们从前的过犯。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赶紧的、赶快的离开我们被盗的罪和被盗的病，得着你的医治，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赦免恩典，让十字架的宝血再一次把我们遮盖，覆庇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你，来归向你。主啊，今天是耶利米的时代，今天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归向你，让你来更新的我们，以至于我们以更新的心灵和生命来见证你、荣耀你、侍奉、传归给你。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Amen。